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来到了1月11号，哎，
是的，
三条一，哎，
对啊，
对，2025年111。那周末时刻傍晚6点到7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度这60分钟啊，无限飞行号。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啊，文慧老师啊，现在呢要热烈的欢迎您呢，因为您归来到我们无限飞行号啦。
我上一周没出现吗？
对呀、啊、上一周是万峰老师啊、哦、把我们的耳朵折腾的呢。
哦，不错不错，有万峰来刺激一下大家。2025年呢，大家呢第一跳竟然是万峰老师，
竟然是心跳
啊！对，不，心跳本来就有
加速。
我是说呢，跳起来，啊，从这个座位上跳起来，本来吃着饭，吃着，这个碗差一点都掉到地上了。原来是万峰老师的大声功出现啊！好的，今天是第一回在无限飞行号跟大伙儿碰面啊。
嗯，
那文慧就送上我的迟到的新年问候吧。既然是新年问候，那么我希望送给大家一个字，新，新鲜的新，新年的新。希望大家2025年呢有新的心情，那有新的眼界，然后能够呢做新的事物。
嗯，是，而且呢我也觉得呢在2025年呢、也是呢做新事的神呢也会在我们当中呢做新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新的心，也是这个心脏的心啊。
是啊，我说的就是心脏的心啊。
是，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一定要有更新的心情，不然的话呢很坦白讲，就是我们就算再去做多少我们所谓的啊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情没有转换的话呢，你看任何事情都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更何况呢无限飞行号，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未必能够走出家门，所以如果真的要希望您2025年能够做新事，能够有一些新的体验，我想对很多的家人来讲是有点困难的。因此呢，你会发现文慧是把心放在前面的，新的心，也就是呢，圣经说的，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新的心更新了，你才能够带来新的眼界。昨天看这杯水你只看到半杯，今天再看这杯水因为心情改换了，你就看到了太棒了，还有半杯，那你这样呢就能够呢有一些新的体验，就算没有新的事情发生，每天的生活还是如此，你还是躺在家里窝在家里，但是因为你的心情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了，你看事情的体会也就不一样了。
嗯，感谢老师呢，文慧老师呢跟我们分享、
我刚才不是上课我刚才是真的
语重心长
送上祝福。
是的是的，哎，我也有一个体会啊，文慧老师、就是呢虽然呢我们这个新的无限飞行号，因为2025年嘛、新年呢我们的栏目呢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知道
依然是诗篇导读啊，依然是这个拐杖笔记、但是呢我们的内容呢都是新的。
对，这个当然啦、我们绝对不会呢一成不变的内容啊，我们是有新鲜内容出现的。我知道在春节之后呢、应该无限飞行号会迎来一些的改变、对不对？
是是是、现在要公布吗、
不用，
我们晚一点再公布。
对对对，不用不用，我们呢不要吓大家，
是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那么咱们无限飞行号呢是慢慢来的，所以呢我们的新年才改变，不是元旦新年，而是农历的新年、那因此呢在今天1月11号，我们仍然呢和大家一起呢除了诗篇导读关怀热线、也有健康码起来，现在先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 诗篇导读。
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三节：
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满地。他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他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田里的走兽吞吃它。
神的葡萄树。神的百姓就像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不是由人类的智慧所造，而是一棵活着的生命。同样，基督徒是神之灵的受造物，神之灵的生命被植入人里面，就结出仁爱、喜乐、和平与谦卑的属灵果子。十节十一节所提到的群山是指南部边界，香柏树是指北部边界，大海是指西部边界，大河指东部边界。这些边界都是大卫与所罗门在位时靠神的恩典而得的。葡萄树不会自然延伸，除非有神的恩典。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上帝超自然恩典的创造物，其本身是愚拙、软弱并且卑贱的。然而，透过基督的恩典，我们却可以改变世界。是的，只要我们依靠神，就可以在世界彰显神的荣耀，并且结出美好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新人吗？您愿意自己的生命品格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吗？您正在结出属灵的果子吗？让我们常常连于神这棵葡萄树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才能结丰盛的果子。愿意我们这枝子常常连于葡萄树。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每一天每一年的度过都不是突然的，你愿意我们在信心、爱心、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你愿意我们个个刚强、勇敢、无私又满有忍耐。然而我们的成长却总是比你期望的更慢，求你帮助我们在自己的欠缺上有长进、有更新、有佳美的果子结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扎根于你，和你有生命上的紧密连接，好让我们因着更加像你而荣耀你，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果子就认得你这棵树。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感谢天父，虽然我渺小似尘埃，但在他眼中是何等尊贵的存在，亘古以来 直到现在，浮生放生的慈爱，刚过中山，也胜过汪洋大海。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明白，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虽然我时常经历失败，心里有很多痛，却无人告白。但我要将我的心事放下山窗放开，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71，苦等的怀疑人生。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近来我教会所在的大厦升降机出了问题，三部客用的升降机坏了两部，只剩下一部客用的升降机和一部运载货物的升降机，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等待，好不容易等到了，谁知道要挤满的人，行动方便的人还可以挤进去，或者选择走楼梯，因为教会不过是在5楼而已。但是我是坐轮椅的， 根本没办法挤进江满的升降机，更不用说走楼梯了。更糟糕的是，全部升降机的显示器都坏掉了。想放弃客用升降机去等载货的升降机吗？又不知道哪一步会先到来，不知道等到有没有位置可以进入，真的等到迷失，等到怀疑人生呢。这个经历让我想起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记载施洗约翰的故事。十一章二至三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儿，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因为希律王安提帕勾引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娶了希罗底为妻。约翰为此公开严厉地谴责希律，因而招致这个暴君把他囚禁在堡垒中。静待自己的终局期间，约翰听闻基督所做的事儿，大概是指耶稣的教导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又没有表明自己弥赛亚的真实身份。所以约翰想澄清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和指示。约翰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其实耶稣公开传道之初，约翰就是这样称呼耶稣是将要来的，暗指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在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也亲自见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约翰仍然问这个问题，这个表现似乎跟他之前勇敢无惧地宣告耶稣就是那将要来者的表现并不相符。很可能是因为当下的经历跟他自己所宣扬的信息不吻合。他宣告那将要来者来临的时候，必赐福给凡悔改的人，向不悔改的人施行审判。但事情似乎没有按他所预计的发生，耶稣没有执行审判，反而专注于医治人、帮助人。约翰要再一次确定自己所理解的弥赛亚计划是否正确，而他正受着牢狱之苦，当他的经历并不完全对应神通过他传达的信息，他感到困惑也是人之常情。也许约翰会想，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行动呢？什么时候才向仇敌开火呢？什么时候才消灭恶人呢？什么时候神圣的毁灭才会到来，我可以得着拯救呢？然而耶稣的回答没有直接说明自己是谁，而是吩咐约翰的门徒先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十一章三至五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儿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引用三段来自以赛亚书的经文，提到聋子必听见，瞎子的眼必看见，瘸子必跳跃向路，谦卑贫穷的人必有好信息给他们。耶稣以自己的作为对应先知弥赛亚的预言，间接回答约翰，让人思想他就是约翰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 有福了。意思是凡不因我而感到被冒犯被得罪的有福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耶稣会冒犯人会得罪人的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感觉被耶稣践踏了底线要害而生出疑惑埋怨呢？当信仰挑战你的自我防护底线，可能你也会对耶稣怀疑生气埋怨吧。耶稣用这个字眼表示，有些人看见耶稣的言行跟一般人对弥赛亚的期望不同，会感到疑惑失望，但那些仍然能够相信不怀疑他就是那位真实要来的弥赛亚的人，便为有福。对于那些需要确定答案才能有安全感的人来说，耶稣却以他的行动回答约翰的问题，显然没办法令人满意。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处于艰难当中，当帮助启示迟迟还没出现，或者不像你所期望的，你也会对主失望，觉得他在敷衍你吗？约翰在以色列民当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当众人听到连约翰也质疑耶稣的弥赛亚身份的时候，很可能会随着约翰对耶稣生出怀疑。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对约翰和他的门徒温柔的责备，要他们看大图画，要放眼耶稣的整个祝福审判的使命。他警告那些误解耶稣身份和事工而对耶稣的拯救行动失去信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生活中有时难免也会陷入困境当中，可能是健康的问题、人事的纠纷、经济的压力等等。你等候着神为你开一条出路，或者等一个人，或者一个困境的改变，但怎样都等不到，甚至情况每况愈下。或者当你求问神的心意，得出的提示又与你所期待的不相符，要顺服又感到很为难，继续走下去又觉得很委屈，越等越迷失，甚至会对主生出怀疑、失望和埋怨。你会不会试图以自己的主观愿望解读神的心意，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乱闯乱撞，结果陷入更大的疑惑呢？我上教会通常用后门停车场的无障碍通道进入的，因此我要先经过载货的升降机。有一次我为了不想等客用的升降机，我贪方便一手把轮椅扭进了货用的升降机里面。谁知道上到五楼教会才意识到房间门是两道宅门，我一手开门一手控制轮椅，怎样挣扎也没办法腾出另一只手打开另一道门。那个时候我真的后悔为什么不愿意乖乖耐心地去等客用的升降机呢？感恩的是神仍然怜悯我，在我挣扎的时候，教会的大门开了，有一位弟兄出来为我打开房间门。弟兄姊妹们，选于困境当中不见出路的时候，我们或者会胡乱挣扎，因而陷入更大的困惑。让我们用信心定睛仰望主，并且忍耐顺服，坚守岗位，专心等候主为我们量身定造的大图画和美好的旨意在最好的时间成就在我们身上。又有一个早上， 我等升降机上教会，我身后同样有一位伯伯在等待，等了很久。通常这个时候我会找机会跟人家聊天的，那一刻等升降机肯定是一个有共感的话题。我本来想说，哎呀，不知道要等多久呢，但是我突然刹停自己，相信是圣灵的提醒吧。你跟一个陌生人讲话，讲其他的话题不可以吗？为什么要讲这些流露出不耐烦的话呢？升降机随即到来，我们进入了。我见伯伯按20楼，我就问他，伯伯，20楼是什么团体呢？他说是弥勒佛。我很自豪地告诉他，我们5楼是教会，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一刻我感恩刚才没有向他讲出等升降机的不耐烦的话，否则我就在一个信奉假神的人面前显出信耶稣的人竟然那么没耐性，我也不会有勇气说出自己是信耶稣的了，否则我真的失礼了耶稣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分享好像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但是也提醒了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儿去拯救世界，尤其是病患软弱的我们更难以做什么大事呢。但是当我们陷于困境当中，在等候主的帮助，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里，盼望我们不要怀疑，而是敬虔度日，在生活细节里以耶稣基督的智慧行事为人，活现主的公义、圣洁和慈爱，成为美好的见证，等到将来主的称赞。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秋去冬来，上帝恩典也随即的到来。在寒风凛冽的时候，愿主的棒臂围绕着你；在冰天雪地的国度，愿主的慈容看顾着你。愿你在整个冬天经历上帝爱的光照和陪伴。
哎，我先在祝玲姑娘面前说声对不起，
因为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文辉老师您就忘了拐杖笔记了。
嗯，这么重要，这么精彩，是我们节目的台柱，怎么会忘记了呢？
嗯，但是我想呢，就是因为祝玲姑娘呢藏在我们的心中，
对，
所以呢就已经把她当作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可以勉强这样说。我的意思是说呢，错误就是错误，不会找借口的， 是我的错啊，祝玲姑娘。不过呢，我是真的要说呢，啊，谢谢您，真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好像文慧上周就请假了，但是祝玲姑娘是永远不请假的，
嗯，
就算她很忙，她也会预先把她的栏目给录好了给我们。
是的，是的，就像他圣诞节非常的忙碌呢，他也会跟新田说一声，然后呢，他之后，你知道吗？他通常呢每个礼拜只录一集，
嗯，
然后圣诞节过后，因为他就请了一个小假，
哦，
结果呢，他后面就赶个三集，
哇，
一下子就赶三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厉害哦，祝玲姑娘，
非常厉害啊。那今天的祝玲传道是和我们分享了他几次呢等升降机的故事啊。其实都是小事儿，生活中的小事儿。但是呢，这些小事也提醒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呢，我们不一定要做很多大事。交账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神交给你的，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大
事小事上中心。
对，就是大事小事，反正就是最重要，你有没有好好的做？我就想起呢，曾经有传道人在台上呢讲到的时候，他说呢，将来有一天呢，可能审判台前呢，大家交账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多黑马出现，
嗯，
哇，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出现的黑马，可能是你教会里那个非常不起眼的，对，一位肢体，哎，他得的奖赏比你还多啊，你就在想，为什么平时我忙得要命，礼拜六礼拜天好多的侍奉，他也没啥侍奉啊，为什么他得的奖赏会比我多呢？他做的比我多吗？也不会啊，但是因为可能上帝只交给他一样任务，对他来讲，他把那样任务做得好好的就已经够了。上帝交给我十样，但是呢我每一样都做半桶水，对，半桶水在那边晃荡晃荡的，
嗯，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好好的去在神面前呢去反思，特别是在今年才刚开年嘛，对不对？
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为明年的一些
今年，
哎呀，文慧老师
对、啊、
证明呢，我现在呢还是处于这个2024跟2025交接的一个阶段，
对，大家还在过渡，对。
对对对，那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啊，就像以弗所书呢也有说到呢，就是神的奥秘嘛，就提到呢，哎，他会把奥秘呢，把他的旨意呢放在怎么样的人的身上呢？就是放在那些小事上忠心的人，不要呢觉得侍奉多就是好的，反而是在小事上做到忠心的人，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呢放在我们的心里。
每一个寻求神的人都愿意敞开心怀的话，你会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啊，那所以呢也不用怕说，哎，那我不知道到底上帝交给我多少任务，我到底完成了多少，就你手中现在能做的就把它给做好吧。例如呢，现在呢无线飞行号您正在听，那你就好好的把它给听了，听了之后如果你觉得有感动的，你就化为你的生活，在生活中呢试试看去实践，又或者是你有感动的，哎，很想到节目版留言给祝玲姑娘一个加油打气，
是
坐在祝玲姑娘身上的就好像坐在主耶稣身上，那你看你就完成了一项任务的，
对
不对？对
啊，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是，如果你有很多的小事呢想跟我们分享，如果呢你这个小事当中呢要见证神的恩典的话呢，当然很欢迎您打电话呢到关怀热线跟我们，然后跟大伙儿呢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说出你的心事。
对的。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曹大哥好。
你是你是这于新田我妹妹啊。
对，是是是，我是于小妹啊。你好啊曹大哥。
我知道你的姓哪叫姓于啊。
对对，我姓于，您姓曹嘛对不对曹大哥。
我姓曹，我姓曹，姓曹，姓曹，曹上曹。
曹曹，对，曹操的曹，对不对？
是是啊，我现在姓曹啊。
哦，好啦，我可能发音不准确。
你的广东话有些我听不懂啊。
我好像没有在节目说广东话吧？
我知道知道，你带点广东腔哎，广东音。
哦，那我要字正腔圆一点。哎，要跟你说新年快乐，曹大哥，新年快乐。
这是阳历，还我们要过农历才过完了。
是，但是踏入2025年也是新的一年吗？
啊，是，
对不对？
我们到底要过农历才过年的。
确实啊，到时候就是新春快乐
了。我们又老了一年了。
但是我们虽然身体老了
一年
啊，年纪大了一年，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常常被更新的。
年纪大了一年要成熟一年呢。
哎，对对对。那您今年哈长大了一年，有什么样的期盼吗？
肯定有。
哎，那是什么？可以跟我分享吗？
生命不断的成长啊，灵命不断的进步啊。
是，灵命不断进步，生命不断成长。那您觉得这个灵命要不断进步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听你们电台啊，看圣经啊。
我记得你好像之前就是太忙碌了，没有听节目，现在听节目怎么样？
有时听得清楚，有时听不清楚啊。我用传统收音机啊，我晚上听的、听你们的无线飞行号是每周的星期六星期天播的。
对，是的，6点到7点。
晚上听了罗文辉的声音，也听过那位还叫什么丁小龙那位妹妹的声音呢、以前。
哦，以前是是。哎，我想问一下曹大哥啊，我记得您给我们发短信，您已经换了这个智能手机了，对不对？
知道，我不太会。
您只有发短信的功能。
我就传统收音机听了，信号有问题啊。我有在听中波一流电台呀、1566.
1566千赫。
那中波也是信号不好。那要到晚上7点钟或8点钟才能听得到。
所以我想问您，手机是没有加入到网络吗？
没有没有啊。
哦，所以您也没有微信，
对不对？我想接听打电话了，发短信可以啊。
明白明白。
有些费用太高了，我承担不起啊。
是是，那所以每次可以用这个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哇，那都是很珍贵的。
听到你甜美的声音了。你叫心田的欣赏你甜美的声音。
是，谢谢您。哎，那我想问一下哈、曹大哥，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就说啊，透过这个广播觉得心田的声音跟文慧老师的声音有点像。您这个资深的听友，您觉得像吗？
有点搞混淆了。
你也觉得有点？
我发短信你看到没有，我曾经发短信说我听你们电台，曾经还骂过你们呢。
有吗？你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吗？
我曾经我听你们电台头年听了，第二年信了。
听了
还要说我骂你们的神经病了。
这是1999年的时候您给我们发，
我刚刚
那时候还没有短信
听，我听得不明白才骂你们。
明白。
98年的，我98年听的，99年信的。
就是98年的时候，99年应该您只能够给我们寄信了，是不是？
用国际信封啊，要
记
得、你们吧，似乎没收到，
寄丢了，
要用国际信封来写。
是，可能寄丢了，是不是？
啊。
嗯，哎，那您是什么时候跟我们就是联系上的？
2000几年呢、啊，听到生活不凡人，还有文慧在后台接听的、那个时候跟你们联系的。
那个时候才第一次跟我们联络。
啊，不是偷听说你们神经病。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了解彼此吧，而且您不是说
听不懂，
对，所以曹大哥您真的是听着电台信主的，对吧？
啊，我曾经传过福音呐、
是，
发过福音单张啊，把福音给人家看，人家看了滋溜啊，掉溜啊，还瞪着我眼呐、
是，确实是
传福音好难喽、
确实不容易。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传福音就是信主其实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比方说我就马上想到啊，您刚刚不是说刚开始在98年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
你电台骂你疯
的，对呀、
神经病的。
对呀、对呀，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跟别人传福音，你去看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去回应福音，也许也像我们当初怎么样去接受这个福音之前啊，有可能是抵挡啊、疑惑啊，各种的反应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我只有把你们电台介绍别人听了。
现在也有吗？
有啊，只要是我认识的都向他们传了、
是，那您怎么推荐他们听节目呢？
我会有个好的节目，有个好的电台让你们听的。
您也介绍他们听收音机吗？
我是介绍他们听两个电台呀。
那我想问，下一次这个曹大哥啊，下一次呢，如果您还有向他们介绍我们良友电台的话，您能不能够也介绍我认识这些您传福音的对象啊，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您把我们的
可以打电话。
欢迎他们。
你们传福音好强些了，不是我了。
不是这么说，我觉得传福音这是耶稣给我
们
的大使命。
讲的全面对不对？
你也不要小看自己，曹大哥，不要小看自己。向人传福音呢，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但我觉得呢，让你去传，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个人他信不信耶稣，上帝拣选他，
不是我的能力，而是圣灵的能力。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去传福音这个动作，这个心智。好了，那我就当做您答应我了，好不好？下次如果有新朋友，您向他传福音，那也让我，或者是文慧老师也认识一下您传福音的对象。
可以，就是怕别人不接受啊。
好，没问题，没问题。让我们当做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吧，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先跟他们聊聊天。
可以。聊聊天呢、谈谈心呢。
对，没错没错没错，多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从聊天可以带出信仰出来呀。
是的，通过聊天我们也建立关系，
建立友情了。
是，那新的一年我也邀请曹大哥您继续为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祷告，可以不？
为你祷告，为良友电台祷告，还为我们大姐祷告。
是，谢谢你，谢谢你。
请你为我代祷。可以。
是为您的睡眠吗？
身体方面，我身体素质很差了，为我代祷。
身体什么？
身体素质，有些不舒服啊，疼痛啊，咳嗽啊，老毛病。
是是，那这个咳嗽啊，我想问您有没有看过医生啊？
没有没有，我一到冬天就咳了。
一到冬天就咳。是怎么样咳？
怕上风感冒喂。
哦，您现在是感冒的状态吗？
没有，我怕上风感冒，怕冷风吹。
明白。那是不是很少去看医生啊？
很少很少。
那您要不要
做运动啊？
做运动，
做一个小时运动。
是，那挺好的。
生命在运动哎。
但是您这个咳嗽是不是咳了很长时间了？
没有，刚刚咳。
明白。
有时咳，有时不咳了。我跟你打通话就是没咳，待会儿没通话了再咳。
可能您还是要多保暖，保暖脖子啊、背部啊、你的肩膀啊。我记得我好像跟您分享过，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往这个
知道，
对对对，
谢谢你的妹子的教导啊。
那你有没有实行嘛？
有啊。
是是是。那这个，我想这些习惯呢，是一点一点养成的。希望你的身体
习惯说话，有时候话也习惯了。
希望你这个身体呢越来越强壮。我也很开心啊，听见你说会运动，然后饮食上你自己也会注意。
我干农活就不运动，或者干农活。
干农活就是运动啦。
在山上砍柴呀，还不运动。
是是，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砍柴呀、农活这些都要注意，腰骨啊那些。
你也是的。同样啊，
是是，
彼此关心了、
是是是。好啦，新的一年祝福你新年恩典多而又多虽然你庆祝的是这个农历新年到时候农历新年的时候再跟你谈吧。
农历阳历同样啊，做以马内利啊。
以马内利，曹弟兄，
好，拜拜，
多保重啊。
好
站起来，跳起来，一起来歌颂，来赞美，
好弟兄，好姐妹，一起成长，一起彰显他的荣美，依靠他，仰望他，他必指引你到永远，鞭炮声锣鼓响，恭喜恭喜，以马内利。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婆婆加妈妈，
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我相信呢，这个心细的耳朵也细的听众朋友呢，应该听得出来，今天的新田和文慧呢，可能
两个病号，
对对，都戴着口罩呢做节目啊。那现在呢，如果你叫我们吃水果的话，哎呀，这个冬天吃水果有点冰冰的，
免了免了，
但是还是要吃的啊。
是，
那我就记得上周呢，我到北方，其中一个最痛苦的就是呢，没有水果可以吃。其实有的，但是呢。
都是冰冰冷冷的，对，
都习惯吃冻梨、冻橘、冻柿子，
真的放在冰箱里头吗？
不是，不用放在冰箱，谁放冰箱啊？这外头就比冰箱更冷的大冰库了，就放在外头，放在外头，就是每一档都放在外头，然后呢，全部都已经一个一个冰冻的，所以呢，看着都觉得。好冷啊，不想吃。那特别是当我们在感冒啊，或者是有流感啊，最近流感很厉害嘛，对不对？
要多保重。
对，那所以入冬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吃水果，但是水果又那么冷，怎么办呢？那就蒸着来吃，煮着来吃吧。
我觉得这个是挺新的一个烹饪的手法，对不对？蒸着来吃。那么今天呢，还有明天啊，我们呢会介绍呢几种的水果怎么样呢蒸，还有呢它有什么功效？
对，蒸呢我们可能就比较少，但是煮就很多啊。譬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那
苹果水
呀、对呀、对哈，但煮呢，真的有些人也不太适合，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蒸 啊，我们把它给蒸着来吃。第一个就是呢，蒸苹果。那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它的功效呢，真的是能够润肺，还有止泻、健脾、养胃。但是请你用蒸的。那苹果呢，用盐把它搓洗干净了，去除表面的那个果蜡，很重要哦。然后对半切开去核，放在碗里头，大火隔水蒸熟就可以，有点像炖哦。那特别是呢，这个小宝宝啊，就是譬如说只有几个月的小宝宝，可以用料理机打成果泥。这个苹果蒸熟了之后，你把它给打成果泥了，就几个月啊，那就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喂它。这个主要就是用在那些肠胃功能比较差的，可以当宝宝的辅食。那刚才已经说了有止泻作用，而且呢这个苹果蒸熟之后，它里头含的果胶还有它的那些呢膳食纤维就软化了，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说的我都好想回家蒸一颗来吃吃看啊。
对
啊，对啊，对，挺棒的。再来一个呢，就是香蕉啊，没想到香蕉可以蒸来吃。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蒸香蕉。
是，
香蕉说我真是厉害啊。
怎么样做呢？都可以，也可以炸，但是现在就不适合吃炸的了。那蒸香蕉功效呢，有哪一些呢？可以润我们的肠子啦，通便啦，也可以。可以呢，哎，促进睡眠哦，没想到哈，还可以呢，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就是可以养胃啦。那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一定要记得去皮啊，这个香蕉呢，就是香蕉本体了啊，隔水呢蒸20分钟呢就可以了。不过呢，要注意哦，这个香蕉呢，它是寒性的水果，不过呢，它蒸过之后呢，是有温热的特效
哦，就转性了。
是的，所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呢提供一些的温暖，对于这个养脾胃啊，对于这个我们脾胃有时候会寒嘛，特别是现在冬天，对养胃啊，养脾呢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啊。而且呢这个蒸香蕉呢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寒凉的胃啊慢慢的转性子。好，再来一个就是雪梨。这个雪梨呢大家应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啊，
是
生津止渴，还有呢可以呢清热去火还养胃。那雪梨呢可以不用去皮，就是跟苹果一样，但是你要洗干净嘛，对不对？掏出了这个梨心，那可以加入少量的冰糖，放在碗或者是盘子里，隔水蒸大概是
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是是是。那我们知道雪梨性寒，但是呢，同样的，就是经过蒸熟之后呢，它就能够清热啊，而且呢，能够润肺，还有清燥，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呢，促进我们的消化。那如果呢，你因为风寒的咳嗽啊，请注意就不适合这个川贝冰糖雪梨哟。
说到这里呢，要跟我们大伙儿卖个广告啊，就是呢，之后我们李医师呢在科普的时候会特别说到咳嗽哦。就我就记得啊，李医师特别提到呢，这个川贝呢属于有点贵一点点的这个
药材
啊，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药材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它就是如果呢，我们这个有寒的话啊，就体内有寒气的话呢，一定不可以吃川贝，因为川贝本身就很寒凉嘛。
是，好，再来一个就是山楂。这个北方呢现在刚好是吃山楂的时候。
我好喜欢哦，因为我知道呢山楂它可以健脾啊，开胃消食，是很棒的。
对。
那这个蒸山楂我真没试过，也想试试看。这个蒸了的山楂呢也是有这个刚刚我说的健脾啊，开胃啊，消食的作用。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山楂洗干净啦，然后去掉壳，放入这个碗中，加入少量的水还有冰糖，因为山楂呢挺酸的嘛，加一点冰糖呢能够容易一点入口，隔水呢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注意注意，这个量呢不可以多吃啊。还有呢，这个山楂呢它蒸熟的营养的成分呢不会流失，不会流失，那很棒啊。那具有呢还是我刚刚说的健脾开胃消化 的作用。
嗯，那要注意的就是孕妇还有你自己本身，如果是胃酸比较多的话呢，
嗯，
就不要多吃这个真山楂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四种水果。
嗯，
还记得吗？真苹果、
真香蕉，
对了，还有呢真雪梨，以及呢真
山
楂。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文慧老师啊，
嗯，
哇，我听到我们这个广告呢，让我好想念我们的声音哦。
哦，我们只是生病，很快就会过去了，
没
问题的，不用想念，对，不用想念。我们也不是每年每一个周末都是生病嘛，对不对？
嗯，没错。
反而你应该呢，要珍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感性的声音出现的时候，
哦、那是
对对，
这个沙哑呢，自然的沙哑，不是时时都有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嗯，
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的，
所以我们还是呢祝福大家2025年呢能够健健康康的、嗯、因为唯有健康呢，哎，我们才能够有力气啊、
嗯、
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包括好好的听节目。那因此呢，健康码起来呢，明天新田和文慧会继续和大家说其他水果、
嗯、
啊，除了我们今天讲的什么苹果啊、香蕉啊、雪梨啊、山楂、
嗯、
还有没有其他水果可以真的来吃呢？
一定会有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水果呢、
嗯、
哎，明天呢记得收看收听健康码起来。
收看也可以，就是呢您可以去我们的节目
留言板
对
对 对，
看看大伙的留言也是非常温暖的、
嗯、
明天呢还有黎医师的
问诊
哦，但是他是科普还是问诊呢？
明天是问诊呢、
啊、哦、嗯、好吧，
对的，
那我们就来听了另外一位、
嗯、
可能是一位或两位的肢体他们的需要，那么当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默默为他们祷告。好，谢谢大家的陪伴，这一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